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觉得整个传道书要表达的都是正面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上帝就很空虚，如果你有上帝，他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各按其时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那么也就是说神的对不起了，我用这个字，神的预定，神的安排并不是宿命论，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是非常美好，是美好的。不仅神创造的美好，神带领的我们的生活里面也美好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很妙的，我上次讲过，就是把永生放在人心里面。我们如果能够在想到我们受造是要有跟神有永远的关系，我们的受造是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这个世界有永远的关系，也就是不会失落的话，那么我们信了上帝，那么这一切今生来世我们所遭遇到的事就都非常的美好，就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很清楚的光好像被整个这卷书的黑暗和无聊掩盖住了，我们就有的时候会忽略。那他特别把那个神有，就是神各按其时，其实前面他讲了这么多，什么时候有时，什么时候有时，那在这里有时候的时候，也就是世人跟我们一起都经验这些生老病死的每件事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主不在我们里面，哎呦，那就是很虚空，很空洞。这我想我们都有这种情形。那我曾经讲过说，什么叫做衰老？衰老就是东西越来越少，你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你越来越老。你失去了你的那个美好的皮肤，就是衰老；你失去了你健康的膝关节，就是衰老；你的记性慢慢失去，就是衰老。当你一切，你失去你父母的时候，就是你衰老。当你失去你儿女的时候，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衰老。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就是死亡。就是衰老到死亡，就是我们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主的儿女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失去。当然在天上我们发现那些在主里面我们都得回来，而且更丰富。那么其实在地上也是这样。那有的时候这些在地上的，就是当我们在衰老，或者当我们在逐渐，我们不讲衰老，就是成长的话，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成熟长大的话，我们每个阶段我感觉就不是失去，而是获得。就我们是记性不好了，是我们的身体不好了，我们的健康美丽或者记性智慧工作能力都慢慢失去了，但是我们内心一天比一天丰富，而且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经验到的得到的主的恩典越来越丰富。我希望我们生活的经验不是越来越多的空虚和失去，是越来越多的收获，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家庭，包括在社会和这个世界。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提到，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是一个很灰心绝望，我很小就有这种个性，所以我现在能够变得比较乐观。我还是对痛苦非常敏感，就我很不想活下去，因为人生很多辛苦的事，我也常常有这个作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今天好像还没有忧郁症，但是我的个性就是很忧愁的，我个性是很怕痛的，我个性像星期天讲说我们受苦，其实我很不喜欢受苦的，我非常怕痛，我非常怕艰难的，但是信靠主侍奉主的路上就越来越觉得包括婚姻家庭和教会和我的邻居和一些我 觉得很烦的事情，各位，这些我都不必讲，我们每天都有。那不是没有这些事，我们信主有这些事，可是我们信主也不是这些事就不让我们疼痛，让我们也疼痛，但是就是我们信靠主，我不知道怎么再讲了啊，就是我们信主信了耶稣的慈爱怜悯，我们就很喜悦。好，就是问我的问题啊，其实很不好意思讲，各位请你原谅，因为我才知道解经书这样讲，我没有看那个解经书，解经书这样讲，我就也就说明一下，各位请原谅啊。来问我的就是说第三章第五节，为什么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解释成夫妻的性关系？那么啊，就简单讲，抛掷石头是指射精的动作，那个聚集堆聚石头应该就是指分，就是没有性关系的时候。那但是既然这样问我，我就想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想，我不知道，我一定没有解经书的这些学者这么有学问。但是从圣经里面看到，各位也请就也是一个就是被提醒的，就是我们未必要从那个历史文化里面的知识来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更好的一个参考就是经文给我们的，就是不是经文后面的学问文化的历史的知识，而是经文给我们的是什么。圣经经文给我们抛掷和堆聚石头，我想到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作战，一个是杀人。杀人就丢石头打死人，那么可能堆聚石头也是，那就很悲惨的咯，就有一个人要被处死了。那么在以色列处死的方式有吊死的，但是也有用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是很残忍的。那么但是呢，需要大量的石头堆在一个地方。那么然后圣经上有讲到说，看到那个人犯罪作证的，作证的人是第一个丢石头的。这也跟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耶稣说的话有一点关系。难道这段经文也在讲到说，有人犯罪以至于你要指出他有罪，然后把他丢石头把他打死，有这个时候。也就在人生，我们就在想到，在人生就圣经不躲避问题的，人生不是在慈爱全能公义的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不是没有人会犯罪的，我们人犯了罪，我们也不可以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就好像人有需要，圣经上讲你不可以假装没有看到，你要看到，看到要处置，处置要把他打死或者是惩治，有这个时候，你躲开这个，你就会碰到更严重的问题了。那么有这些时候，我不知道前面哀动跳舞，下面就讲到抛石头堆石头，是不是给我们一个真正很大的三温暖啊？哇，一下很冷，一下很热，很恐怖。然后丢石头也是指战争，这个我们可能想到大卫更能够想得到。就是以色列没有什么兵器，他们兵器都是木头的一些东西，铁器的剑只有少数的人有，因为那个时候冶金的能力还很差，所以石头就是武器，石头或者抛石头或者用机旋丢石头就是武器。那么抛石头有时，堆聚石头可能就是指作战前的这些训练的时候有时，但这些不是很重要。我们今天可以说读书的时候有时，工作的时候有时，郊游的时候有时，那么这些重点不是在这些时候，重点是在我们是不是在一切的预备当中都是信靠主而活，在一切的操作和享受当中也是信靠主而活啊。我想这个比较重要。好，下面我们看第五章哈，就是我们今天该有的进度，第五章。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好，我把下面这段也念了。好，第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许，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这看起来很散，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把它聚在一起啊。我试试看哈。先要避免一个错误。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那么，言语要寡少，他讲要少讲话，就是讲这么多就是少讲话。那么不仅是对人少讲话，对神也要少讲话。那么这对我们信友堂弟兄姐妹当然是很好消息啊，就不要请我祷告啊，就是我们也不要参加祷告会啊，祷告会5分钟就结束了最好了哈。我是说讽刺的话，当然是哈，就我们不行。不是不可冒失开口，我们根本不想开口，我们根本不想对神祷告哈。他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也有讲过类似这里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给耶稣的灵感啊，就是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神就会就会听啊，你们祷告要怎样怎样就讲主导文哈。那是很简单。耶稣的那里的话我们很熟悉，和这里的话我们不熟悉，但都好像讲要祷告要少，要不要随便开口啊。那么他的意思不是说祷告要少，他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你的祷告其实你的所有的信仰是要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上，你要知道他是谁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的神学问题啊，就是我们信神敬拜神都是要认识他，认识这位神多么的美好。你的虔诚敬虔也要建立在你对他的认识上面。我们跟神的关系重要的不是，或者最重要的不是你带了什么样的祭物到神面前，也不是你带了什么样的重担到神这里。你要把祭物献给他，你要把重担卸给他，你要把罪恶向他承认等等，这些都重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就我们用哲学一点的话来讲，就是信仰的主体和客体，主体假如是我们，客体是上帝，那客体是更重要的。你要认识他是谁，当然我们不认识他是谁，他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好，我讲这些可能各位我们还不太知道那个重点在哪里，或者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就是人都会想啊，就是不信上帝的人，或者其他宗教的人，或者启蒙运动以后，整个的西方就是从18世纪以后的西方，都人又越来越要采取主动，上帝都慢慢被推到角落中。后来基本上西方那个悖逆上帝的教会都会觉得上帝不过是我们人造的。那么宗教到现在我也觉得很多人是这样，不管是异教徒或者有些基督徒也是，他也不信圣经，他也不信上帝，但他觉得人有一种宗教的需求，我们就到教会里面或者到庙里面，借着这些很近前的，包括你看那个公视的制作这些台湾民间宗教的，还有很多讲到宗教学的，都会讲到那个鸡童跳大神啊，或者是妈祖游境啊，或者是这些我们去求第一炷香啊，都是因为人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宗教的思潮。这种在那个19世纪18世纪是被认为是落伍的，但这几十年大概我们人 在科技文明、物质文明上面失败的很厉害，或者吃巧克力吃太多了，就想要吃蔬菜了。就很多人就说，我们回到宗教，宗教是很美好的啊，敬畏神明是很美好的，甚至乩童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很好的，让我们那个人心灵的需要能够得到解脱。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尤其是神学家，也是这样想。他们不信上帝，他们不信那个独一真实会听祷告跟人有交通创造万物爱人有丰富感情的这位上帝，他们不信。但是冥冥中有个神明，这个神明或有一堆神明，那么我们在其中，我们跟他有些呼应，不管是游街，不管是走过火炭，不管是呼喊，不管是拿刀刺自己，还包括献祭和祷告，这都是很好的。各位，你千万不要听这些胡说八道。那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没有任何的意义，除非你认识这位把自己启示给你的神，你要认识他是谁。我们包括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是要彼此认识的。你知道你的孩子从最小的时候，他甚至饿了，他是渴了，他要加衣服，他要抱，或者你知道他需要怎么样的妈妈或父母，需要知道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需要什么样啊？我的老大需要多责备的，我的老二需要多鼓励的，有人是要责备鞭子或者是什么让他能够听话，有的是要劝的，有的是要讲道理的，有的是不讲道理的。反正神对我们每个人用他奇妙的爱和智慧，因为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怎么带我们，当然都是爱，都是智慧，但表现的不太一样。我们要亲近他，我们要带着重担到他那里，我们要带着各样的需求到他那里，我们也需要认识他。各位，如果以后有空啊，我还是鼓励各位能够看那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很可惜，那个翻译的现在比较容易买到的是天主教的哈。那个翻的我们不太能够接受，或者不太能够懂，很有感情。奥古斯丁和路德哈，我想尤其是奥古斯丁，他的神学作品，我喜欢的地方就是他的很深的神学，比如说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他都是在祷告。另外一个神学家叫安萨姆也是，他讲那个最抽象的神学的时候，他都是在跟神祷告，主啊，你是谁啊？等等，那。里面在那个时候和在这种人奥古斯丁还有路德这样的人认识神的人，他们所发展出来神学，各位有一个你真的好难想象的事，你能想他们会说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他们当然都相连的，奥古斯丁特别讲，路德后来也讲的方式不一样。奥古斯丁说，把上帝想成是凶的不得了的，这是最大的罪。哦，各位，有的时候这句话跟圣经好像是冲突的，我们应该想到上帝是很严厉的，很圣洁的，是会发怒的，是会击杀呢不圣洁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一点小事他都气成那个样子的。我们会想到上帝是这样，上帝的确圣经也有讲，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诗篇好像是17篇还是第7篇讲，他是天天发怒的神，神的震怒藏在人的身上，神很圣洁。但是我被这种话真的很感动，我忘记奥古斯丁讲多次也讲，主啊你是谁，常常他的神学常常讲，主你是谁，你慈爱吗？你温柔吗？你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包括各位你不要忘记哦，人不信主很多人都受不了的，包括很多基督徒都受不了的是，人不信主最后要被丢在上帝愤怒的火里面，永永远远被烧，这我们很难接受的。包括我们在旧约里看到 不信上帝的迦南人最后要被消灭的，连小孩都要被消灭的。包括其实我们再想想耶稣有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你们这些那个法利赛人有祸了。包括把圣殿的桌子推翻，他的脾气好像也很坏。对，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神是轻慢不得的，这圣经讲的非常的多。以至于我们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些人，这些人不太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奥古斯丁和路德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就是怕神怕的要死，然后天天就遵守上帝的律法，天天就是在上帝面前忏悔。哎，各位，这种对牧师来讲应该是难得的乖会友啊，好会友啊，这种都要请他做这个主席啊，都要请他做什么执事候选人啊，或者什么啊，就一定是看到艾雷非常敬虔嘛，非常怕神，所以就可以托以大任。各位小心啊，第一件事是请你领会，大概是哈，一定都是请你很敬畏上帝，就请你来领会，很怕神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